交通，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0年6月11日在美国俄亥俄州米德尔顿所传讲的信息 Fellowship 交通而成，录音编号600611，历时1小时7分钟。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实在神都能，只要相信。那让我们再次低头祷告。满有恩典的主，我们为今早聚会上我们眼睛所看见、耳朵所听见的深深的感谢你，为了你的荣耀祝福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大家请坐。那卡尔森弟兄啊，还有其他的弟兄，像大卫·杜普莱西弟兄、阿根·布莱特弟兄、那卡什弟兄等等，都带来了啊美好的问候。我要是讲这些的话，可以讲一整天。那说回到阿根·布莱特弟兄，那个死去的小婴孩复活，那孩子当天早上9点死了，结果到了晚上10点半的时候复活了，有医生的证明。那主所做的事，我和阿根布莱特弟兄谈到那些巫医来的时候，坐在两边想给我们施咒，带来了暴风，那帐篷都要被吹走了，很大的帐篷，然后狂风停住了，我向神说话，看见云彩在两边分开，那些共产党员都跑到祭坛前，把自己的心交给了基督。在聚会中发生了很伟大的事情，那卡什弟兄他讲到神如何祝福了他。那当我第一次听说五旬节派的时候，就是那样的，那是一种，那他们会一直讲到喘不上气儿来，也几乎可以在半英里以外都能够听见他们喘气儿的声音。那我过去胳膊下面夹着一本圣经，那你知道我是在宣教进行会被案例的，我说我是个传道人，然后我听了他们中的一个人讲道，他们说你是传道人吗？我说我不是，我只是，那他们真是能讲道。哦，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爸爸是一名骑手，那他过去经常骑马受过伤，那我以为他们需要我去西部帮他们训马，那你知道，因为我曾骑过我们家耕地的老马，那你知道的，汤姆弟兄。那到了下午，马已经很疲乏了，我骑上他摘掉帽子，在马鞍子下面放一些刺草，把鞍子系紧，我以为自己是个骑士了。等我去了西部，发现那些马可真是能踢，有人过来问我你是骑手吗？我说我不是。那当你听见那样的事后，肯定让你感觉不同了。那我想让你注意卡什弟兄是什么让他成功的。那我所得到的是他在每一件事上都把神放在第一位。那大卫弟兄说到整个的身体是如何联络的合适的，那真是奇妙，那绝对是这样的，大卫弟兄。那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事工，每个人都在做不同的工作，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事工，一个分开不同的事工。那所以进到基督里的人都有一个事工，是的，不仅是传道人，而且你们也有一个事工，有一些是你们可以做的。那我希望这么说不是亵渎，但通常神不得不把你逼进你正确的事工里。那一天有一些卫理公会的弟兄刚接受了圣灵，那他们是印第安纳州的农民，那他们都很火热。那国人说，那我一直在读一些书吧，那弟兄，我们是不是应该都聚在一起寻求我们的事工呢？我说不，你要是这么样的话就会毁了自己了。我说你不要那么做。那一个人若从想要神让他做点什么，那寻求这个寻求那个，这种人通常都做不了什么事，但那种不想做的人却正是神可以使用的。那看看摩西和保罗，还有那些逃避，那想要逃避的人，如果一个人总是说主啊，如果你做这个我就做这个等等类似的话，那神知道他只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所以神就选了一个不太想干的人，说也许我可以用他一阵子，直到他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就是这样，他们总是想要逃避，总是那些想要逃避的人拥有伟大的事工。那瞧，不是那些总想着 那因为要是神为他们做了什么事之后，他们就会变得心高气傲，会认为自己多伟大等等。但一个不想做的人，他是被迫去做的，那所以他总想赶紧躲开，从人的视野中消失。那通常这是神行事的方式。那现在我不想在某个大聚会里这么说，那这里是早餐会。那我真是感谢卡尔森弟兄和所有的基督徒商人们，波茨弟兄，那苏里文弟兄，那我想他又走了。那苏里文弟兄真是你们这里一个非常好的人，那他是像王子一样的人，我真的很喜欢他。那我觉得我们需要更多像苏里文弟兄这样的人，如此好的品行，那他真是太好了，我们都爱他。他是一个真正的乡下人，那就像因为我也是乡下人，你们知道都是一类人。那所以呢，那我想苏里文弟兄是一个非常朴实的人，那就像我们在肯塔基所说的，那你知道一个像黄樟树一样的人。有多少人知道黄樟树是什么？那看看这么多的肯塔基人，那我从小就是吃这种东西长大的，黄樟茶、商鹿叶。那 MC 弟兄朝这边看，那当我说到商鹿叶的时候他笑了。他们在乔治亚也有这种的东西，那他们那儿的要比北方的早一些。但说回到聚会，那我们这一周的聚会真是太好了，主极大的祝福了我们。我们想要邀请你们，那杜布莱西弟兄，我还有苏里文弟兄，那许多这里的牧师都会在今晚和明天下午继续为病人祷告，那愿神帮助我们。那啊，我想从希伯来书中读一段的经文，第九章，那从第六节开始，那我们来读，从第六节开始。这些事既如此规定，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服侍神的礼，举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立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象征，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侍奉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各种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肉体的条例，使用到恢复的时候为止。但是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借着那更伟大更完全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就是说不属乎这个世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为我们成就了永远的救赎。求神在所读的他的话语上面加添祝福。那已经说了很多了，我觉得如果我照着平时在外面聚会的方式来讲的话，那会要你们花上太多的时间了，但只是在这里说几句，那或者说把这个作为上下文来谈论一下。那今早我想起个题目叫做交通，那我注意到每个人都在说交通。那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起交通，那为什么人们，那为什么我们聚在一起呢？是什么让这些早餐会如此让人印象深刻？那就像多布莱西弟兄刚才说的，那我很同意他，这是我一生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时间之一。那和这么多来自不同宗派混合在一起的人，那一起边吃边交通，那首先是交通。我们注意到吃意味着交通，我们为什么要吃早餐？那为什么我们不只是会面说话呢？但吃是一件特别的事情，能够带来交通。那你注意到吗？耶稣在的生命旅程快要结束的时候，他想和门徒有点时间交通，那所以他叫他们分开， 那摆了一张桌子，掰饼并祝福，然后吃了。那最后的晚餐就是在他去到另外一片土地上成为我们的大祭司之前和他门徒的一个交通。那我想今天当我环顾四周时，那看见富人穷人都在一起交通，这说明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基督徒的交通。每一个人，那也许这个人是那个人，那像那个弟兄说的，主祝福他，让他得到了许多的钱。那另一些人也许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多钱，那所以不想做见证。但神给了那一些东西，就像多布莱西弟兄说的，他没有给那个人，这是完全不同的。那你们不知道我那天去到托尔萨时是什么感受。我去参加那奥斯本的聚会，那应该说是他工作的地方。那汤米奥斯本是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弟兄，他给我看了他曾传过道的地图，那全世界有数百个地方。那他拥抱着我开始哭泣说，阿伯兰弟兄，是因为你的事工让我受了差遣去做这些事儿。他送给我一个小的雕塑纪念品，是一个土著人，那嘴里有一个木块。他说，讲一下我们的事工，我们拯救了多少人脱离了这种东西。我看着汤米在那里做的伟大的事工，哦，太美了。那么大的一个的地方，所有的人，他们是一群成圣的人，那他们如此的爱主，那来到礼拜堂聚在一起敬拜。我和他们交谈，哭了起来。那然后我去到罗伯茨弟兄那里，另一个伟大的灵魂，一个神的仆人，谦卑。我在那里时他受了伤，就在上讲台之前，那他让我快点来为他祷告，是他的膝盖，那不知道是断了还是怎么的。我开始祷告时，他膝盖上的血管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大的 V 字。我把手放在上面，神的荣耀进入他的房间，他就起来和我一起走到门口。那他是个很棒的人。然后我看着他那巨大的建筑，如果你有幸见过的话，那绝对是一个人信心的纪念碑。那证明一个人当他定义去做一件事的时候，他能够做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我曾去过好莱坞，我曾去过许多不同的地方，但我从未见过有任何的建筑能像在托尔萨罗伯斯弟兄那所的建筑。那它是三一形状的，每样东西都有一个进口的大理石，太漂亮了。那一定得去看看那镜子。那我出去看，看到那些手伸向祝福的杯，我高兴地哭了起来。那知道，那甚至屋顶都是用铝线支起来的。我一生从未见过那样的建筑。那想想看，一个出生在俄克拉荷马州偏僻小地方的小男孩，用信心成就了这个。我站在外面开始思想这事儿，没有人和我在一起。费舍弟兄已经带我参观完了。我四周看着想，哦神哪，奥罗弟兄的事工是从我的事工开始的，奥斯本弟兄的事工是从我的事工开始的。他们要是看到我的办公室，我会感到羞愧的。一间拖车房的尽头放着一台小打字机，是了一个小打字机。我想，好吧，耶稣连个办公室都没有，那从来没有过，他从来，那圣经从来没有说过耶稣有个办公室。那我站在那里高兴地流泪了，因为看到神是如何祝福我的弟兄的。我正在想的时候，声音对我说，但你又怎么样呢？瞧，我说，我一定是个假冒伪善的人，一定是神无法信任我，也许那就是原因。当我站在那里时，眼泪从我脸上流了下来。我看着那座大楼，有声音对我说，但我是你的份，是的主，我是你的份。只要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能力干那种的大事，就像主赐给我那些能干的弟兄的那样。但只要我保持这条路，那瞧，我知道某些的商人，当他们听到这个人说神多么的祝福他时，那会是什么感受。但记住，神也是你的份，弟兄，神是你的份。那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团契是一样的，那我们彼此交通。现在那圣经说，基督只一次进入会幕，我们发现交通是建立在一个约的上面，必须是那种的方式，因为交通就是我们喜欢做的事情。那就像一个年轻的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人遇见对方，他们彼此相爱，他们简直无法离开彼此的视线。那我们知道，那弟兄们，我们是什么样的感觉。姐妹们，那当你遇见你丈夫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那这是一个交通。那每天晚上你都迫不及待的要去约会，你想把他带到某处吃饭，那这样你们就可以坐下来说话，那你可以看见他，那就是交通。行，在成为一个交通之前必须先有一个约定。行，交通是建立在约定上，那真的是这样。那神在我们可以和他有一个交通之前，那首先之所以我们想要交通，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东西对这个有需求。那在恋爱中有交通，就像一个年轻的男人和女人，那是一种的交通。在希腊文中我们称之为 philio， 那是一种属地的爱。但在福音中像这样的交通，希腊文称之为爱加倍，就是高尚的神的爱。就像那天晚上我讲到的我的那个意象，那当你在那里的时候，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我们都在基督里边成为了义。我们在地上应该熟悉这种交通，我们必须彼此尊重，彼此相爱，对我们的姐妹和弟兄有着最高尚的思想，那永远不能有恶的东西。我们甚至都不能让那种东西进入我们的头脑里，直接把那些东西扫除，因为我们是神国度里的公民，我们是被呼召出来分别为圣的人。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带着基督徒的尊严进来的原因。真正的男人和女人对彼此抱有最高尚最好的思想，我们应该是这样。神想要交通，那如果我们，那无论怎么样，即使今天的人是神堕落的儿子，但在他堕落的状态下，神的某部分依旧在他的里面。那你看今天人可以分裂一个原子一个分子，那或者随便你怎么叫他，他可以开着一架飞机在几个小时内环绕地球。你可以看见在这个堕落的创造物里有一些的东西，他无法创造任何的东西，但是他可以把已经创造的东西转变成为什么东西来改善自己。这说明人从来不是来自一个动物的生命，因为动物一直都是在建造同样的它居住的地方，但人却给自己造一个更好的房子，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更好的衣服，更好的交通工具。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背后的东西，甚至在他堕落的状态下，他依旧是神的一个儿子，堕落的儿子。然后当他想要交通的时候，当我们想要谈恋爱等等的事情时，他必须建立在一个约的基础上。当神在起初创造了人和他交通，那个人在伊甸园里是在一个完美的交通里，他与神有着完美的交通。当神在晚上凉爽的时候呼唤亚当时，那是何等的日子。他和夏娃出来，他们敬拜神，他们彼此交通交流，那正是这个把我们召唤到一起。那像这样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属天的地方，在圣灵里交通，我们之间没有分歧，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了义。在那完美和谐的交通中，我们一同聚集在属天的地方与神交流，彼此交流。在地上我找不到还有任何的东西能与这个相比的了，那正是神在伊甸园里想要的。然后神和人的交通被罪打破了，神定了一个人可以保留交通的基础，那一个基本的条件，不是通过一个聚集或者组织或者教育，而是建立在流血的基础上。这是今天我们唯一能和神交通的地方，唯一与神相遇的地方，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绝对是这样。那我们试图通过组织来交通，你这么做就会跟另一群人分裂了。是的，我们试图通过教育他们去交通，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得到了一群受过教育的白痴。那一个传道人说这样的话是很粗鲁，但这个却是事实。那起初前我经历了一件事，那借着神的帮助，我下定决心在任何的事情上绝不再持消极的态度，那把我的心打开，提醒自己无论付上多大的代价都发自内心的真诚，那这是真的。那人们已经把自己教育的彼此分开了，他们有了心理障碍，但耶稣基督的血不会给你心理障碍，只会给你爱。是的，只会给你爱，没有心理障碍。像什么我比别人大，比别人好，比别人知道的多，你会拥抱每一个人，这是借着血的爱的基础，血能够洁净。那交通 来自爱，爱需要交通。如果你爱你的妻子，你就是想和她在一起说话；如果你爱你的朋友，你就是想和她在一起说话；如果你爱神，这里就必须有一个交通的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约，你就无法拥有完全的交通和生活。没有约定，你就无法结婚；没有某种的约定，你就无法拥有一个妻子。那个约定是建立在你的誓言上的。若不来到跟神的约定上，你就无法和神交通。交通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就是血，只有血。这从一开始就是神的方式，而且也会一直到末了。唯有借着血才有交通。那在旧约里，我们发现神有一个会面的地方，一个会面的地方，他和他的百姓唯一可以会面的地方，就是在会幕里，那是在流出的血底下。神和他的百姓唯一会面的地方，就是在流血的地方，那是今天他和我们唯一能会面的地方。他无法把我们作为一个组织来会面，他无法把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来会面。只有当我们来到他儿子耶稣基督所流的血底下时，他才能跟我们有交通，那是我们可以会面的唯一的基础。那不久前我帮助奉献一个教堂，那他们请我传讲神的话，那是一个田纳西的弟兄，那我现在想不起他的名字了，是那里的神智慧。我说神是一个活物，那神不是像空气一样的东西，如果他是的话，你就不必寻求圣灵了，因为他已经在你里面了，他充满了所有的空间和事物。神是无所不在的，没错，而且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所以他知道一切的事情。但神有一个居住的地方，因为他是一个活物，绝对是的。神只在他儿子所流的血底下居住交通。阿们。不是在我们的宗派或关系上，而是在所流的血底下，我们才能够面对神。那约伯相信这一点，那是旧约书上最古老的一卷。神在翻祭和流血这个基础上与约伯见面。那记住约伯说的，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如果他们犯罪，我就要献翻祭，因为那就是所有神要求的。神只要求流血翻祭，约伯为他的孩子们献了翻祭。那我们明白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一阵暴风来杀了他的孩子们，那夺走了他所有的牲畜，那我们知道他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迷茫。但是后来神把所有的都恢复给了约伯，那当他坐在炉灰上刮身上的疖子时，他妻子说，那为什么你不咒骂神死掉算了。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当人们来，那不是祝福他，却是背离他，说的是秘密犯罪的人。约伯知道自己没有犯罪，因为他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那事故和麻烦不会因为人们是罪人就临到他们，因为我曾见过罪人很成功并会继续下去。但关键是要在交通的基础上，因为一个在生意上成功的人并不一定能使得成为一个基督徒，因为有许多罪人也很成功。是的，什么？我们的交通不是建立在神让我们多成功上，而是在流血的基础上来彼此交通。那真正基督的信仰是在这一点上，这才是让这些的聚会如此真实的原因，就是当人们来到了血的基础上，我们找到了共同点，我们坐在属天的地方。那约伯的妻子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咒诅神死掉算了。他说，那他没有称他为愚顽的妇人，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那他没有说得很愚顽，但他说话像。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知道他满足了神的要求，他已经在血和燔祭的基础下敬拜神了。他坦然地站在那上面，无论发生什么，他始终知道自己是义的，因为他已经满足了神的要求。那不管他们怎么说你是狂热分子或圣过轮廓，无论他们怎么说，只要你知道自己满足了神的要求，你是在耶稣基督所流的血底下，你就是称义的站在神的面前。你不必属于任何的群体，你只要在那些地方下面交通。那神开始把一切都恢复给约伯，他恢复了他的牲畜，他的牛羊，所有的东西都是双倍的。 但你留意到他的孩子们吗？神恢复了约伯的孩子们，他没有说给了他双倍，而是把他们恢复给了他。我想知道他们去哪儿。你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们在荣耀里等着他，因为他已经在雪的下面献了燔祭，他知道他们在那里等着他，在雪的下面。那神没有说再重新给了一群孩子，而说他把约伯的孩子恢复给了他，因为他们在祭物所流的血下面等着的。那在旷野，在会幕里，为相信的人预备了一个交通的方式。那他们取来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头红色的母牛，它必须毫无残疾。这头纯红色的母牛就是耶稣红色的血的象征。有时候红色意味着不好的词语，那像红灯、警告等等，但是血的红色也是赎罪的颜色。那你注意到吗？甚至在科学界，那里用红色，透过红色看红色就是白色。那你试过吗？通过红色看红色就是白色。当神透过他的儿子的血看敬拜者的时候，不管他的罪有多么的朱红，也必变成雪白，使之为交通做好准备。红色透过红色变成白色。那注意，这种红色的母牛必须在会幕外被杀，基督的完美预表，它必须被烧成灰，那蹄子牛角全都必须烧了，好调和成分别的水。那他的血被流到器皿里，被祭司拿到帐幕的门口，将母牛的血撒七次在帐幕门上，那预表基督。那诸位，哦，这真是太美了。那撒在门上的血是用香柏木、牛膝草和朱红色的线撒上去的。朱红色线是被染色的羊毛，牛膝草是普通的野草，那上面长着野花，香柏木是一块红色但里面是白色的木头。哦，要是深入讲这些象征的话，我们现在中午就别想回家了。这样深入的看看这些的象征真是太美了。那我想让你们特别留意一样的东西，就是牛膝草。牛膝草那涂，那血用牛膝草涂上。牛膝草是像野草一样普通的草，血是借着信心涂上的，一种普通的东西，是一伸手就可以随处都抓到的东西。那瞧，血就是这样被涂上的。那你不用去到某处得到它，你只要拿起野草很普通的东西，借着对基督简单的信心相信，血就借着信心涂在了你的心门上。简单的信心，只要相信它，不是任何不寻常的东西，就是你现在拥有的信心。如果这里有生病的人，我挑战你借着你所拥有的简单的信心去涂上，借着对耶稣基督血的信心涂在你的疾病上，那看会发生什么。任何觉得里面有恩赐的人，有些事是你不介意去做的，而是神感动你去做，把血借着简单的信心涂上，看看会发生什么。只要试一次，只要冲进去，你看会发生什么。然后这只母牛的灰，那我们可以在这里边继续的深入。那要是什么时候能在一个帐篷聚会或什么地方讲一下这个课程，那就太美了。那把每一个的象征拿来讲讲，那个牛膝草、朱红色的线、香柏木，那是十字架、血等等，在香柏木里，那跟这个混合在一起。那我们可以一个晚上讲一个象征，把它们串起来，但是我们得快点了。那现在注意，他们把那只母牛的灰拿来放在院子里，调成分离的水，把不信者在分离的水里洗净，因为我们现在被神道的水洗净，来清洗我们。那然后看到相信的人进来了，那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到院子里，那去听，然后接受。那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道，那就像对一个罪人一样，那道传给了他，涂上了。那这就是分离的水，我们被道的水洗净。瞧，那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那仔细听，我们到了一个交通的真实的地方。 真正的基督徒圣灵重生的交通意味着什么。那如果你们明白，那弟兄，如果你能明白的话，你会变卖世上的一切的。那相信的人先来，他听了道，信心是借着听道来的。拿起你的牛膝草，信心借着听道而来，听到分离之水的道。讲，那不信的人来到院子里，第一件事，那如果一个人背离了，那他做的第一件事，他来到院子里，身上撒上母牛灰，就是分离的水，表明某样东西死了，那个母牛灰为他的罪死了，那就是传讲的福音所带来的一个分离的水。你开始发现你是个罪人，有人为你死了，神赐给你他的道，应许了儿子的血，然后你凭信心接受，用牛膝草涂上，瞧，你凭着信心拿到了这个分离的水，就是道。那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那你开始了，但你还没有在交通里。那么进信会的弟兄们，这是我绝对不能够同意你们的地方，这是先生。那么中许多人说，那么当你信的时候就接受了圣灵。不久前有人问了我一个问题，放在了讲台上，说伯纳弟兄，你读过原文吗？希腊文说，当你相信了，你就是接受了圣灵。我希望你能把那提亚罗特的原文词典拿给我看，我也希望你能够把希腊文词典汇编拿给我看，那看有没有这么说。里面并没有那么说，上面说自从你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不是当你相信的时候，而是自从。那我有提亚罗特原文词典，是从梵蒂冈的希腊原文翻译而来的，那还有亚兰文以及许多其他的一本，都证明他说的是自从你相信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那他们是信徒，保罗说自从你们相信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那他们还没有进入完全的交通里。那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那接着神的能力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并发预言，然后他们就被充满，和教会的其他人进入了完美的交通，那是唯一的基础。那注意我们讲到牛膝草涂上分离的水，牛膝草就是野草，普通的信心。然后他做了什么？他们让他面朝会幕的门。那之前在会幕里面是主所在的圣所，那现在我们甚至可以从那里面开始一直讲到至圣所等等。但现在我们这么来看，当他来到门口，在门上是七条血，在他进入交通之前，他必须承认那些血已经把他从罪里洁净了，那就是成圣，那是一个分离，道已经涂上了，我们已经接受了，我们就去到了血的下面。那在天上做见证的有三，父、道、圣灵，这三乃是一。在地上做见证的也有三，水、血、圣灵，这三不是一，而是归于一。约翰一书五章七节，父子和圣灵是一位，但水、血和圣灵是归于一。因为你可以称义却没有成圣，但你不可能有父却没有子，也不可能有子却没有圣灵，所以他们是一位。但当你因信心而称义时，你还没有成圣，你无法成圣，除非那当你成圣时你还没有圣灵。那这些来自于耶稣身体的元素，就是水、血、灵，从他肉身出来了，构成了新生。那当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发生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那请姐妹们原谅我，那一开始发生了什么？破水，接着呢？出血，然后呢？生命，绝对是的，构成一个自然出生的，也是属灵出生的预表。第一件事是什么？水，分离的水，因信心称义，就像弟兄今早读了罗马书第五章的经文，因信心称义。接下来呢？清洗成圣，那把那杯子，那称义是把它捡起来，成圣是洗净它，然后它就准备好可以被圣灵充满了，明白吗？成圣的意思是洗干净，被放在一边备用，但还没有被使用。你们拿撒勒派和天路圣洁派认为成圣就是圣灵全部的工作了，那不是，成圣是洁净你，但圣灵是充满你。 杯子放在一边备用，但还没有被使用，直到他被圣灵使用，被圣灵充满。瞧，就是这样。那注意，这个人首先他借着分离的水接受了，那信息是从听到来，那接着是香柏木，那他已经涂上了。那你瞧，你必须认出那个洁净你的血。他还没有进入教会，那他还没有进入交通，但他已经在去那里的路上了。他已经听到了道，而信心是从听到来的，然后呢看到并承认了七条血。那么花时间来说说这个，那七条血代表七个教会时代，或者说是七个治理时期，那或者无论你叫他什么，在每一个的时代神只承认血。在创世纪到启示录是血来洁净，那红色的线从头到尾贯穿了整本圣经，血才是交通的基础，绝对是的。交通的唯一根基不是通过组织或者合作，而是通过耶稣基督的血。血洁净我们脱离罪，并把我们带入一个共同的地方。那如果法利赛人、撒鲁干人或随便什么人，他都有权去到那个交通里，但他不能因为他是法利赛人或者撒鲁干人就可以进去，他是通过血进入那个交通。那在这里他朝墙走去，他认出了这七个时代，使用六千年建造了世界。那七千预表着千禧年，他的安息，就像我有天晚上所说的，每两千年就会发生一些的事儿。那第一个两千年挪亚建了方舟，第二个两千年基督来了，1960年几乎是在最末了的时候了。瞧，那现在这第七个，当神在六天里劳苦建造了世界，也就是六千年，因为我们知道经文里面说在天上一天等于一千年，第七千年那教会劳苦抵挡罪已经有六千年了，第七千年是千禧年，是给所有受造之物的一个纪念，即神已经救赎了他的教会。他告诉亚当，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他让人活过这几千年，这是一个预表，是个纪念，表明他不会再毁灭人了，不会再有罪了，他已经回到了和神永恒的交通里。阿们。是的，我们正在这个时刻了，现在我们来到了门口，认出了那血，然后当你来到血底下时，你就进入了圣所，被至圣所的同在，神的荣耀所笼罩，都在圣所里。当奉献圣殿的时候，当所罗门奉献圣殿的时候，整个屋子满是烟雾，首先是分离的水，那仍然不对，认出血，你已经上路了，在门口了。那接着进入至圣所。那我说这些是为什么？路德在称义之下相信之道，卫斯理在成圣之下在门口了，武俊杰在圣灵里，在交通中，在神的荣耀里。也不能站在门外往里看说那些人怎么了，你必须进来遇见的血，进入神的荣耀，然后神的能力才开始降下，接着你就会开始看见发生了什么。就像我那天晚上讲到了，那进到水里，你必须进去才知道水怎么样。那就像你生活，你过着同样的生活，你只生活在一个有三个房间的屋子里，神生活在一个有三个房间的屋子里，魂、体、灵，神生活在一个有三个房间的屋子里，父、子和圣灵，你生活在有三个房间的屋子里边。那圣灵来到了一个有三个房间的屋子里，称义、成圣、圣灵的喜。那在自然生活中，你生活在一个有三个房间的房子里边，首先你有厨房，那然后你有客厅，接着你有卧室。那注意，一对年轻的夫妻在他们能够完成那个菲利欧的爱之前，那第一件事是他们彼此做出承诺，他们结婚，然后他们生活在一个有三个房间的屋子里边。那你可能有两个卧室，那你可能还有一个饭厅，但你仍然只生活在这三个房间里。你所居住的这个身体是一个有三个房间的屋子，魂、体、灵，每样东西无论什么自然的还是别的什么都要在三里，神在数字三里边得以完全。那注意他是怎么来的，他们去到厨房去干什么？吃饭。你在厨房吃饭，那是你的第一步，然后你去到房间谈事情，认出来，完全承认。但之后当你去到卧室，这是你的婚姻生活得以完全的地方， 那里做好了准备，为了小家伙们的生命等等，那就是教会。他得经过了称义、成圣、进入圣灵的洗，他得经历产男，就是教会，然后要生出小家伙，哭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阿爸父啊！”假如我们就是这样经过这些要素，进入神的同在，与他交通。交通只在血底下才被认可。一个站在外面称义的人，他可以听到，那他也许可以成为某种的演说家，以各种别人不知道的方式解释到。但如果他没有在血底下经过这些的要素，去到交通和神的荣耀中，那他就仍然不知道我们在谈论什么。但在这个我们都接受了圣灵的地方，我们都彼此成为一，使我们都隐于一位圣灵。那不管我们是一位论、二位论、三位论、五位论，或是神教会、五旬节圣洁派，无论是什么，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边成为了一。因为在我们成圣之后，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了同一个圣灵。称义是分离的水，成圣是洁净我们的魂。然后当我们进入到至圣所里，那里有神的荣耀，借着一个圣灵，我们受洗进入了一个身体，和神交通。阿们。神回来了，就像他在伊甸园里边一样，和我们的魂交谈，对我们说话。难怪那些在头脑上受了教育站在外面的人，想明白这些里面的人到底在干什么，那光是借着分离的水是永远无法做到的。你必须认出那个动物或是那个为你而死的东西，的确有一个身体，它流出了血，有一个生命回到你里面。耶稣就是那个分离的水，他也说到道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神，神给你的信息。耶稣为了你而死，分离了水。成圣使我们洁净，圣灵从他里面出来。那动物的生命之所以无法赐给他们圣灵，是因为那个动物，那个被取去的生命，只是动物的生命，它无法和一个人的生命相配，因为动物没有魂。但当耶稣死了，他不仅是人，他既是神又是人。神隐藏在人里面，当那个细胞被打破，神被再次释放了，通过流出的血回来，去洁净并住在每一个敢于接受圣灵洗的器皿里边。这是为什么我们有那种交通的缘故，这个带来了真实的东西，是这样的东西。那神有一个预备，那这是为什么这些人高兴的原因，这是这些人变成那样的原因，因为他们进入了至圣所，他们在神的能力下，他们行走在他复活的美丽当中。那当然了，神复活了，居住在至圣所里。那我告诉你发生什么，你看见他们站了起来，那些老的死去了，我们对付不了的生命，你注意会发生什么。一天他们把亚伦的杖留在那儿，当他们第二年回来把它捡起来的时候，它已经开了花，里面已经有了生命，在上面长了叶子，开了花。你把任何老的死的生命放在至圣所里一会儿，让它经过血水和成圣，然后进入至圣所，它就会开花。哪怕他是这城里最卑劣的妇人，或者是最坏的赌徒，你也会听到他某天早晨吃早餐时站起来做见证。这个见证会让屋顶的瓦片都震动的。为什么？是因为他进入了一个交通里，那个死去的生命重生了。那你拿着亚伦的杖，把它放在分离的水里，它不会开花的；把它放在雪上，它也不会开花的。但当它经过了雪，进到至圣所时，它就带来了交通。那是生命来到的地方，生命借着圣灵而来。阿们。然后神提供了一个药方。那在快结束的时候，我想说的是，在伊甸园里，当神看到他的孩子犯了罪离开了他，神自己，他是至高的审判官，做了一个和解。他可以通过一个动物流出的血恢复和他受造之物的交通。这个流出的血持续了许多年，这是讲到了基督的到来。但是1900年前的一天，神恢复了一个完全的交通，不是进入会幕，就像他所说的，那是人手造的，在那里祭司每年为百姓和他自己带着血进去。但这个时候耶稣只一次就为我们所有的人赎回了永恒的交通，不用每年做一个纪念回来说、哦、我犯了罪，我做了这事儿、哦、我去做了，然后献上另一头的羔羊还有另外的东西。那耶稣只一次借着永恒的祝福
永恒的交通，神永恒的同在，圣灵的大能，使得那些进到这个交通中的人永远的得以完全。不是遥远的象征或一些的言语神学，而是圣灵在你里面，将基督从坟墓里复活的神的大能居住在你里面。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你是神的儿女。哦，弟兄，这就是了。哦，这需要耶稣基督的血来服侍，这需要能力，在那个血里面的生命，在血里有生命的元素。生命是在血细胞里，生命来自于男性，不是从女人来的，女人无法产生生命，因为它是一个卵子。不过它产生卵子，而男性产生胚胎，生命的胚胎来自男性，因为它在血细胞里，生命在血细胞里，在血细胞，在耶稣里，不是借着一个男人的性方面的东西来的，而是神创造的能力。这个创造了玛利亚子宫里带着卵子的血细胞，这个带出了神的儿子，那是神自己居住在其中的帐幕。哦，弟兄，总有一天我想为你们传讲那个超级的迹象。每个人都想要一个迹象，神给了他一个超级的迹象。这个超级的迹象就是也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这个超级的迹象永远成为一个纪念，神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身体降了下来，他把自己从神变成了我们的血统。哈利路亚，神成为人，伸展他的帐幕与我们同住。说了超级的迹象，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变成一个天使来，他可以成为一个成年人来，但他却一个降生在粪堆里边哭叫的婴儿来。说了超级的迹象，那是一个真正超级的迹象，一个婴儿，耶和华像婴儿一样哭泣，一个超级的迹象。哦，然而人们却说的只是一个先知。哦，天哪，超级的迹象，耶和华像一个小男孩一样玩耍，耶和华一个在木匠房里边辛苦劳作的男人，耶和华自己成了肉身居住在我们中间，在这里支搭帐幕，给他自己造了一个身体并住在里面，成为一个血细胞，可以破裂的血细胞。哈利路亚，那是在创世之前就被杀的神的羔羊，带给我们永恒的救赎。圣经是这么说的，他带给我们永恒的救赎，我们被耶稣基督的宝血买来，这个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他是怎么做的呢？我不知道。你知道魔鬼总是在研究，要知道他是什么人。有一天他们说，如果他是弥赛亚，他肯定会行一些奇怪的迹象。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吧。弥赛亚是能行神迹的，他还在行，他一直都在行，肯定的。弥赛亚就是受膏者，今天的受膏者是弥赛亚的教会，这个教会，这个新生的教会，这个教会经过了水，信息是从听到来的，经过了血，洗净了生命，经过了圣灵的洗，圣灵是高摩的那一位，弥赛亚的教会荣耀。为什么弥赛亚的教会会有一个弥赛亚的迹象在里面？肯定的，因为这是弥赛亚的教会，这是弥赛亚的教会。阿们。哦，这让我感觉就像刚刚那个火祭一样了。这里先生，一个弥赛亚的教会拥有弥赛亚的能力，弥赛亚的迹象。阿们。这就是了，这是你与我交通的地方。哦，再没有什么能跟这个相比的，这是完美。想想耶和华做这样的事情，他在这里，魔鬼看见他说，我怀疑这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我搞不清楚他是个普通的先知还是神的儿子。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饼吧。瞧着真是个有头脑的家伙，他真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他把他提起来想要搞明白，有一天他把他带到外邦的法庭，还是感到惊奇。会是这样吗？瞧到了超级的迹象来的时候，神真的是蒙住了撒旦的眼睛。他不知道他是谁，耶和华怎么会生在一个马槽里呢？耶和华怎么会像一个婴儿一样裹在襁褓里哭泣呢？当然了，他绕过耶稣是神自己成为了献祭。我觉得在所有圣经里最甜美的经文就是，父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他是一个男人，他本来可以有个妻子，他是一个男人，他本来可以有个家庭，一个枕头的地方，他有权这么做。他是一个人，他本来可以有好的衣服，他是一个人，但他说什么？父啊，我为了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他在干什么？他在训练十二个门徒，他们要到全世界去传讲福音，他在做一个榜样。弟兄们，作为传道人，我告诉你们，我们理当不让太多世界上的东西缠累我们。你们传道人，我在对你们说话，
为了你们要带领之恩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那是我们今天需要的一个传道人成圣的生活，在神面前正直的行走，不被世界上的事物缠累，远离那些的东西。父啊，我为了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并不是他必须要这么做，而是为了他们的缘故这么做。那当那些的罗马人把一块破布蒙住他的脸，他们知道他可以看异象，所以他们用棍子打他的头，说告诉我们谁打了你，如果你是先知就告诉我们谁打了你，我们就会相信你。但他没有开口，看到了神的智慧吗？如果那是一个普通的先知，他可能就会被激怒或什么的，但他是神，他知道做什么，他知道是谁在那群人里边。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时，他们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那是对他最大的赞美。如果他救了自己，他就无法救别人了，但他献上自己，这样他就可以救别人，做好准备。荣耀的神在荣耀中荣耀神，荣耀那位荣耀的神。阿们。说了超级的迹象，一条提供的道路，一个我们可以交通的地方。我们花几分钟来看一看的这个世界的黑暗里，教会因着他们的知识已经扑倒在地跌倒了，这个国家已经被掳去了。这是一个黑暗的早晨，那起初太阳升起很美丽，那然后烟雾开始聚集在地上。那我们站在1900年前耶路撒冷一个楼上的房间里边，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旅行，看看我们的交通发生了什么。那我们可以拥有交通的理由，那让我们花几分钟来看看，看看是否在流血的基础上。我看见了，我听见窗外喧闹的声音，是什么？他们有人说他做了什么。我看见一个小女人跑到他面前说他做了什么。那只是医治病人，安慰穷人，给我们带来生命，生命的盼望。那么我男的在街上给了他一起巴掌，说你们会听他吗？他不听你们的牧师，你们的祭司吗？远离他。有其他人起来说，我的腿瘸了，他医治了我，把他送上脚架。哦，那是何等的时刻，我听见有撞击的声音。我们拉开窗帘往外看，我看见街上走来一幕，铁石心肠也会被打动的，一个完全无罪的人，身上却背负着全世界的罪。他从来不知道罪，他从来没有一次让神他的天父不喜悦，他从来没有做过一次错事，他是完全的，世界上唯一完全的人。而那个不完全的教会却定了他死罪。说到一个地方，他们想要自己的组织、自己的交通等等，但神正在为真正的信徒开一条道路，为了那些真正虔诚的、诚实的信徒。就像我昨晚所说的，每一次魔鬼制造了一个哥利亚，神总会在某处有一个大卫的，永远记住这一点。那现在神在为真正的信徒开一条路，就像耶稣说的，时候要到，神是个灵，他寻求那些在真理和圣灵中敬拜他的人。我听见撞击的声音，我向下看，看见一个又小又弱的人，他肩膀上披着一个没有一处接缝白色的袍子。当他拖着十字架走下来，十字架撞击着地面，撞击着他带着荆棘的头。当他开始向山上走去时，血从他脸上流了下来。那我注意到他外袍上有一些小红点，我问那是什么。当他向山上走去的时候，那些在他外套后面的小红点是什么？他越走，那些小红点就越显眼，他们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你首先知道的是，所有这些小红点都变成了一个大的红块，血拍打着他的腿。那是什么？神在为交通做准备，神从创世之前就在开一条交通的道路，这样我们才可以来到这里，在圣灵的能力下面享受属灵的祝福，把这个世界留在外面。他对我们一无所知，对我们敬拜的一无所知，对我们的神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在某些让他们去教会。哦，当然了，昨天晚上说的，不要想和他们一样来到雪底下面的交通里，让我们一起坐在属天的地方。我注意到这跌跌撞撞摔倒了又爬起来，他们鞭子抽他，打他，扇他，向他吐唾沫，他的脸上挂满了唾沫，多么的羞辱！要是你能看见，知道是你的罪造成的这一幕，是他代替了你受刑罚，那就是现在立在你和神之间的挡板。神此刻就能杀了你，因为他不能看见不义。但为了我们的罪，神提供了一个挽回计。从无辜的亚伯一直到那个时候，大地被血浸泡，一个羊羔接着一个羊羔，一只母牛接着一只母牛。但现在道彰显了出来，道成了圣灵，道就住在我们中间了。
道就住进你我的里面。我要将我的律法刻在他们的心板上。有些事情正在发生，现在注意，那我看到路的上面飞来一只蜜蜂。魔鬼说，你知道吗，一个如此羞耻的人不可能是神，就是这样，他不可能是，那也是他们今天的想法。人们怎么可能叫喊，用另外一种的语言含含糊糊的说话，走去行为失常？那女人，漂亮的女人会牺牲自己，不去向人们炫耀他们的身体呢？他们被造就是要炫耀的，等等所有这些的东西，他们怎么把自己遮盖起来呢？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怎么会一点化妆都没有，那就那么坐在那儿，瞧他们不明白，那他们说怎么会这样，那就是魔鬼说这个人，那怎么会变得这么羞耻？你把一个女孩从摇滚乐里边带出来，让她进入到交通里，她很快就会洁净自己，她就让头发长长，穿上正派的衣服，把他们的短裤和长裤脱掉，她就变得不同了。你说那个女人怎么了？魔鬼也在想着同样的事儿。哦，那不可能是对的，想着不对劲儿，那不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说来吧，死亡下去抓住他，他不可能是神的儿子，否则他不会那么羞耻的。魔鬼认为的是羞耻，但耶稣是在忍受耻辱。我希望你们能明白我在说什么，我可能无法明确的表达，他在忍受你的耻辱。当他上到山上，魔鬼说来吧，死亡你下去遮着，把他杀了。是的，魔鬼出动了，死亡的毒刺下来了，开始绕着他嗡嗡叫。你知道每一个人都害怕那个死亡的毒刺，因为它太恐怖了，死亡的毒刺。你听见他们叫喊哭着祈求怜悯。我有一本关于伟人临终留言的书，在这个世界上的伟人临终留言中，其中有一半是没有神而死的国王和女王。一个女王说，我想是英格兰还是什么地方的女王说，如果我能够多活五分钟悔改，我愿意放弃我的王国和所有的一切。瞧他无法做到，啊！但也有像德怀特·穆迪这样的伟人的生命，当他们起来的时候说，这就是死亡吗？这是我加冕的日子。肯定的，我看到保罗·里德的生命，特别说成是我们是在他的教会悔改信主的。当保罗快死的时候，他呼唤他的弟弟路加，路加当时在隔壁，他说路加在哪儿？路加就在隔壁，他说他和保罗是手足相连的，就像比利和我总是在一起一样。他说路加，我们已经一起走了很长的路，对吗弟弟？他说我们一起经历过许多艰苦的战役。路加说，是的保罗。保罗说，想想吧，再过五分钟我就要站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了，披戴着他的衣，我拥抱了他，亲吻他，我们分开了，我走开哭了。几个小时以后，他在房间里面起来说，那不是某某某在我聚会上归主的弟兄们，那个人已经死去50年了，他和他握手，站在地板上和已经去了天国的神的圣徒们握手，都是50年前他带领归主的人。我想他是否进入了那个我有天早上进入的地方，我看见他们在那里彼此像那样握手。人的生平昭示我们，我们能够生活的高尚，而当告别人世的时候，留下脚印在时间的沙上。也许我们有一个兄弟航行在庄严的人生大海，遇险沉的船，绝望的时刻，会看到这脚印而振作起来。是的，那这只蜜蜂说，你知道吗，死亡说他只是一个人，他不过如此，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先知，否则他肯定会做点什么的，神不会像那样死去的，所以我要折他。于是他在十字架上把刺深深的扎进了耶稣的身上。但弟兄你知道吗，当一只蜜蜂把刺扎进去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吗，如果它扎得很深，它就再也没有刺了。当死亡的刺扎进神的身体里，那刺就被拔掉了。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不再有死亡的毒刺了，它可以嗡嗡的制造噪音，但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站在这个交通里说，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坟墓啊，你的得胜在哪里？但感谢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死亡在这里被得胜吞没了。蜜蜂失去了他的毒刺，当死亡的蜜蜂在哥哥他遮了在肉身彰显的全能的神时，他就失去了他的毒刺。今天他再也没有毒刺了，你难道不会在这个交通下面感到高兴吗？当你听到道的时候，难道不高兴吗？信心是从听道来的，拿起简单的信心并涂上，拿着香柏木的十字架，洁净脱离一切世界上的事，然后借着红色的线进入，就是浸泡了染了色的羊毛，是用一只动物的血染红的羊毛，这样羊毛我们自己就被染色了。哦，我曾经是一个大麻风，浑身被罪玷污，但他把我放进了自己的大染缸里，在那里他把我染红，
然后我现在就在神的会幕里面了，带着恩典来到交通下面。曾经我站在街上，我的父亲是一个酿丝球的，那没有人，没有衣服穿，头发长的，脖子都盖住了，脚上没有鞋，就踩在地上，人们甚至不和我说话，甚至一个年轻人，因为我家庭的名声很不好，枪击、打架、杀人等等的事，有人如果和我说话，看见其他人来了就走开了，因为他们不想在街上被人看见和我说话。我一直坚持着，一定有什么更大的东西，在某处一定有什么东西。我去到了染缸里，被耶稣基督的血染红。有一天我的妻子说，那当时我回家，我不得不溜到某处，走到树林里面避开人们，好有几分钟的时间休息。为什么会这样？个人魅力我没有，教育我没有，有什么？耶稣基督的血把我从罪里洗净，让我成圣，用他的仁慈和怜悯染了我的魂。现在我和全世界数百万神的圣徒一同在交通底下，那是真正真实的交通。我很高兴我是其中的一员，你们呢？我来为你们唱首歌，那我知道这让你惊讶，但我要给你们来唱一首，那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但是我想试一试。门徒聚会阁楼，奉主的名祷告，经历圣灵火焰的洗礼，服侍主基督，主大能成就圣徒，也能赐予你，我真快乐，我是其中的一个，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是其中的一个，哈利路亚，其中一个，其中一个，我真快乐，我是其中的一个。门徒领受救恩，重罪的赦免，欢喜快乐的拯救我生命的复兴，救主眺望我的心后，荣耀归主名，我真快乐，我是其中的一个。今早你难道不高兴你是其中一员吗？我记得走在街上，你知道那个孟菲斯的黑人女士的小故事，我当时走在街上哼着这首歌，她正站在那里等着我，主医治了她的儿子薛的先生。哦吼，门徒虽然卑微，无数使命亡，领受无寻界的圣灵，奉主名受洗，各处见证主的能力，荣耀归主名，我真快乐，我是其中的一个。哦吼，他们怎么得到的？通过血的交通，我从一只巷子里的老鼠变成了你的弟兄，和你在神的美好里交通，在流出的血的下面，在那里圣徒用交通来敬拜神。让我们低头。这里还有人没有进入到那个交通里吗？你不知道神的荣耀是什么？你说，伯纳弟兄，我是个基督徒，我已经承认了。那很好，你通过了分离的水。哦，伯纳弟兄，我已经成圣了，我不吸烟也不喝酒。那很好，我的弟兄，但你进到了交通里吗？神在那里，在血的下面和你见面，在你来到血的下面以后，那个血里的生命以圣灵的样式回来了，那是基督在圣灵里和他的孩子们交通。如果你还没有并想在祷告中被纪念，请你举起手来说，纪念我，神祝福你女士。哦，八或十，十五双手举了起来，让我们祷告。主啊，哦，时候很晚了，但神呢、啊、这个宝贵的真理，这个在主耶稣血下面交通的地方，我真高兴我在这里，奇恩典，诗人说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父神呢、啊、帮助我保持圣洁卑微，永远不要自大，就让我成为你想让我成为的样子，这样就能帮助那些没有机会的可怜的弟兄，也许他可以看见你的恩典在一切的事上都是够我们用的，让这成为一个脚印。主啊，在时间的沙上，当我的生命完结，就像卡尔森弟兄说的，罗伯特弟兄和我以及我们所有人某天都要离世的，但神呢、啊、当我在这里的时候，让我记住我曾被凿出来的那个深坑，让我一生记得你的宝血，让我保持卑微，这样那些可能认为神只会和上等人富人在一起的可怜的弟兄可以让他看见神，让我在某处留下足迹， 主啊，那会带领这个弟兄来到交通的地方，求你应允主啊，祝福这些举起来的手，他们在这里寻求渴望来到交通里，也许他们已经接受了道，已经分别了出来，也许你已经赦免了他们的罪，而且在他们的罪真正被遗忘以后，他们可以从世界上的事情中分别为圣，但还从来没有进入到神的荣耀里，他们必须借着圣灵的洗进去，那会让我们受洗归入神的一个荣耀的身体。我祈求你这么做，主啊，感谢这些今早在我之前讲话的这些的伟人，他们可能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在这伟大的世上交通了，他们是多么的尊贵的人，父啊，我今早真是高兴算作他们中的一个。我祈求你永恒的祝福临到我们中的每个人，祝福这个聚会继续保持伟大，祝福大卫杜布莱西弟兄，主要祝福卡尔森弟兄，还有我们宝贵的苏里文弟兄，所有这些唱歌的以及各处宝贵的弟兄和姐妹。主要有的时候我对那些女人讲得很严厉，主要我祈求你让他们不要对我有错误的印象。当那天早上我看见那位女士说在她90岁的时候你带领她归向了基督，主要我只是想让他们都成为姐妹，希望他们能够明白这一点。愿传道人们也许就像那天晚上在讲台上的那个人，你叫他出来告诉他说他抽烟，就在讲台上你如何说出了他的罪，而他还是个传道人。神啊，我爱那个弟兄，我爱所有的弟兄，如果我不是的话我肯定哪里出了问题，但主要当我必须说出来时，让他们知道那不是我做的，那是你的灵在揭露世界上的罪。主要我怎么能够为了保全我的事工就保持沉默呢？我办不到。让他们不要感到厌恶，而是去到道中寻求神，求你应允，祝福今早在神圣同在当中的每一个生病的人，愿他们现在就伸手从他们生命中拽拉出一把牛膝草，就是他们里面的一点点的信心，然后把耶稣基督的血涂在生病的地方，看着疾病消除。哦，神啊，求你应允，原谅我们的亏欠，祝福各处传福音的牧师教师，愿上百万的人进入你儿子宝血下面的交通，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我很抱歉把你们留了这么长时间，但我没有向下看时间，很晚了，我以为只是在上面待了15分钟。